请大同心默祷。阿门。奉主耶稣圣名，开始我们上午的安息日聚会崇拜。首先，让我们一起起立唱诗赞美神。我们唱诗106首，唱诗106首来赞美我们天上的父。106。我是耶稣门徒，他是我救主。从前我有罪孽，真是苦。主已为我受死，救赎我罪恶，所以我时常快乐。耶稣拣选我做他门徒。我要背十字架奔天路，遵从主的教训，圣灵的引导，主必是我的永福。我是耶稣门徒，必顺主命令，凡是主所吩咐，我要听。应做一切吩咐，皆与我有益，所以我时常勉励。耶稣拣选我做他门徒，我要背十字架奔天路，遵从主的教训，圣灵的引导。主必是我的永福。我是耶稣门徒，在遭难之时，救主必定保佑、常扶持。或是人要害我，或是与死病，我不怕，因主照应。耶稣拣选我做他门徒，我要背十字架奔天路，遵从主的教训，圣灵的引导，主必是我的永福。我是耶稣门徒，传扬真福音。是靠圣灵能力常帮助，我必尽心竭力，昼夜都勤劳，直到胜过享永乐。耶稣拣选我做他门徒，我要背十字架奔天路。遵从主的教训，圣灵的引导，主必是我的永福。好，我们现在要一起来做祷告。那在这一次的祷告当中，我们求神的灵亲自带领我们今天上午的聚会，好让主的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里面，好带领我们的聚会，好让透过今天上午的这一个道理的勉励。我们大家在灵性上都能得到造就，都能得到力量。那我们现在就一起同心合意的跪下祷告。奉主耶稣圣名祷告。好，
首先问候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上午平安。啊，愿神的平安，愿神的恩惠与大家同在。那小弟在这里呢，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来证道。那今天上午呢，小弟要与大家做彼此勉励的题目呢，是真门徒本色。真门徒本色。好，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上午要讨论这个主题呢？原因就是我们是为了应对我们当下的一个危机。那我们在当下到底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危机呢？转眼之间，我们的这个疫情的流行，已经进入了半年的时间了，已经快进入6月了。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，其实有人这样子说，不单单是对于我们的荷包来说是一个挑战，其实对于每一个人际关系来说也是一个挑战。没有错，这个瘟疫刚开始的时候，或许我们每一个人的感情会突然变好，因为所谓的共患难嘛。所以患难的当前，那我们呢就会携手相伴，我们一定会同心的来共同面对。但是当这个疫情渐渐的越拖越久，这一个行动管制，两个礼拜的不断的在往后推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到我们会面对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，我们会面对到不同的一个挑战。不同程度的一个挑战， 好，这个挑战可能是出自的这个生活上的、人际关系上的、沟通上的，或者是这个经济压力上的。好，那这些各种的挑战呢，将会一一的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啊，因而影响到了我们的人际的一个关系。好，尤其是对夫妻的关系更是如此。哦，所以有专家哈做这样子的预测，哦，他们说，如果这个疫情再不被控制下来，好，继续的让它来破坏、来影响这个世界的话，那这个夫妻之间的离婚率哈会不断的攀升，好，所以这是专家们做出的预测，好，所以疫情拖久对夫妻的关系是个挑战。那当然，我们今天不是要谈夫妻哈、哦，那今天我们是要谈我们的信仰。所以，同样的，如果这个疫情拖久的话，其实对于我们个人的属灵生命，对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来说，其实呢是存在着挑战的。好，所以今天小弟呢就想要分享哈、哦、真门徒的本色，让我们重新的做一个调整，重新做一个追求，然后再让我们重新的自我的归位。好，让自己呢来追求成为一个主耶稣的真门徒，好，不要让这个疫情来影响到我们跟主之间的一个关系。那说到主与信徒之间的关系呢，主耶稣曾经用一个比喻来做这样的一个连接，来做这样的一个形容，也就是真葡萄树与其上枝子好的关系来看。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15章。我们一起翻开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到八节呢，都谈到了关于主耶稣所提到的真葡萄树及枝子哈的这样的一个互动。那当然，进而是要谈主耶稣与门徒的一个关系。好，所以主耶稣呢对门徒是有一个期待的，好让呢他们能成为主真正的门徒，好让呢他们呢能不断的来做自我的一个改进，好，使他们越来越像是主的门徒一样的。所以，其实这个道理不单单只是合适给当时的门徒，更是合适给今天的我们，好让我们呢也能成为主真的一个门徒，真正跟随主的人。好，那我们谈到了主既然是这个真葡萄树。那当然，我们有这个追求，就是我们也要成为名副其实哈、哦、真的这一个葡萄的枝子。那但是葡萄的枝子到底有什么样的本色呢？好、哦，那我们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哈、哦，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做呢？才能使我们能像一个真的基督徒一样呢？好、哦。好，其实呢，葡萄树跟枝子呢，如果我们好好研究它们的关系呢，它们之间呢，就如同好一个有类似一个互助的一个关系，啊，就是呢，葡萄树呢会，就是枝子的生命呢是由葡萄树来给予的，而葡萄树呢则借着枝子来结果子，好，所以树会给养分。给枝子，而枝子呢，要为葡萄树结果子，所以彼此之间是有一个互助的一个关系的。所以换句话说，真的葡萄树它所应该要发挥的功能，就是它里头有生命。好，凡是在它身上接上去的，都能得着生命。而真葡萄枝子的这一个。本色呢，就是它应该要结出果子来，好，它要结出果子来，所以这里也这样子的说到，我们来看一下15章第五节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它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了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所以这里说到，你们要结果子，好，所以真葡萄。枝子的功能就是要结果子。好，那谁是这个真葡萄树呢？那第一节这里说到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种的人。 所以蕨树就是真葡萄树。那既然蕨树是真葡萄树，那当然在它里头是有丰盛的一个生命的。所以蕨树曾经这样子的说道，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，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六章，我们来翻开第六章，第六章的35节，35节。耶稣说：“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”如果我们到假的救主面前，当然我们没有办法从他身上得到任何东西，反而越是相信他，我们会越是觉得干渴。但是当我们相信耶稣的话，在他里头有绝对的生命，因为他本身就是生命的粮，所以靠着他，我们有能力继续的走下去。耶稣曾经这样子说。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所以到父那里去，我们是需要有能量的。而主耶稣就是这种能量，他就是生命。那既然主耶稣是真葡萄树，那他就是给予，基于生命给我们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，身为真葡萄之子的我们，我们到底又要做什么事情呢？我们看回去15章，约翰福音15章。我们请弟兄姐妹在15章这里做个记号因为我们往后会时常来翻阅这一页的。我们来看15章的第8节，8节在这里说到：“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”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到。你们就是我的门徒啦，那为什么主能确定的这样子说呢？原因就是他们呢是一般会结果子的门徒，所以今天作为是要成为真门徒的话，我们一定要懂得结果子，要不然呢，我们只不过是空有枝子之名，空有基督徒之名，但是却没有基督徒之实，所谓的名副其实，名副不名所谓的。不符合我们的一个身份就是所谓的有名无实啦，那旧约的以色列人在后期的时候，那他们可以算是有名无实的神的百姓，说起来是以色列人，但是实际上呢，却没有神百姓应该要有的行为，所以耶稣所以神呢曾经。借着这个以赛亚先知对，耶路撒冷还有犹大人做出了这样的一个控告。那到底什么事情发生的呢？那在神与百姓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公平的事情呢？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。我们来看以赛亚书，以赛亚书的第5章。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5章，第5章我们来看第1节到第4节，以赛亚书5章第1节到第4节，第1节，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，是我所爱者的歌，论他葡萄园的事，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冈上，他刨我园子。剪去石头，栽种上等的葡萄树，在园中盖了一座楼，又凿出压酒池，指望结好葡萄，反倒结的野葡萄。3节，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呐，请你们现在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。4节，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，还有什么可做的呢？我指望结好葡萄，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？所以这里说到了。神呢就好比这一个葡萄园的这个园主，他为这个葡萄园呢付出了很大的一个努力，所以呢他选择了一个很肥美的一个地方，然后把这个葡萄园呢盖在了这个肥美的山冈上，那然后呢再把这个园子处理干净，把这个石头给剪掉，然后呢在园中甚至盖了一座楼。为了要看管这个葡萄园，那最后呢，他就很开心的建了这个压酒池，指望这个葡萄园的葡萄树呢能结出好葡萄。 好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主人呢，为这个葡萄园付出了很大的努力，就好像神为了以色列人付出很大的努力一样。当然，神对以色列人是有期待的，好让他们结出好葡萄。但是整只呢，在这里，他们有结出好葡萄吗？他们有结出葡萄吗？他们不单单没有结果啊，那不结果就算了，那他们还结出了这个野葡萄啊。这个野葡萄呢，其实就是指着已经开始有恶臭味道的一个葡萄啊。那这个枝子，这个葡萄园是指的谁呢？我们来看七节，七节，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。他指望的是公平，谁知倒有暴虐；指望的是公义，谁知倒有冤深。所以这里说得很清楚，这些葡萄树就是犹大人，好，这个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。所以神期待他们结出公平公义，但是呢，最后他们结出了恶臭的果实，也就是暴虐和怨声呐。所以呢，他们是一般有名无实的百姓呐。与这个以赛亚同期的弥迦先知也做出这样子的呼吁，他说：“你们呢，要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。”所以这才是一个神百姓要活出的一种生命，所以呢，真正的信仰呢，不应该只是停留在复行，这个履行这一个宗教的义务，更是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那一个生命，结出这个果实来。当然，神在这里不单单只是针对以色列人，他也是为了要提醒今天的我们。今天我们是不是真的基督徒呢？我们今天有没有结出果实来呢？那这个果实到底是指的什么呢？可以指着两个。第一个呢，这个果实可以指着这个圣灵的这个果子。圣灵的果子。那保罗曾经这样子的告诉这个以弗所的信徒。他说我们信主了之后，我们到底要有什么样的一个？我们到底要做什么？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，以弗所书的第四章。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，以弗所书四章一节，以弗所书四章第一节，一节。我为祖辈求的，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所以这里说到，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很大的。所以呢，被神蒙召了过后，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呢？我们一定要有良好的行事为人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才可以与蒙召的恩来相称。当然，靠自己呢，我们所能做的真的是很有限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依靠圣灵，靠着圣灵来结出圣灵的果实，依靠圣灵呢来过圣洁的生活，并且呢来实践敬神爱人的这样的一个道理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结出的果实就是圣灵的果实。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我们要结出的果实呢就是福音的果子。所以讲了这一个葡萄园的比喻，那神呢也告诉门徒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。约翰福音十五章，十五章的第十六节，十六节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奉我的名，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所以这里说到神拣选的他们，不是他们拣选神。拣选的耶稣，那耶稣拣选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在这里说到，是为了要他们去结果子，要派他们出去。所以，当主耶稣找到了彼得这个一群人那神就告诉彼得，你神要拣选他们，要让他们得人如得鱼。所以派他们出去结果子，代表要让他们得人呐。所以保罗呢也曾经这样子说过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一章，罗马书第一章十三节， 罗马书第一章十三节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，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，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，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，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。所以在这里呢，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的信徒，主要是以犹太人为主。他告诉他们呢，其实保罗一心都想要到罗马去。好，就好像当初他怎么样在外邦人那边，那为什么保罗要跑到外邦人那边，现在又期待要到罗马呢？是为了要在他们中间得些果子，就是要在他们那边得人啊。所以呢，作为真门徒的我们呢，我们要懂得结出果实，也就是圣灵的果实以及福音的果子。我们要知道，一颗葡萄之子呢，如果失去了结果的力量，那它最后会变成是没有用处的。哦，最后呢，它只是百战位置而已啊。所以今天我们也好好的思考一下，我们是不是名副其实的基督徒？好，我们是否有把果子给结出来？好，当然主不单单把使命抛给我们而已，那他也帮助我们，哦，使我们知道要怎么样来结出果实来。所以在这里呢，那主耶稣呢也告诉门徒两个方式，好让他们能结出果实的。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，要怎么样结出果实来呢？就是要被修理干净。好，要被修理干净。好，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十五章。约翰福音的十五章，十五章的第二节，二节，凡是我不结果子的枝子，他就剪去；凡结果子的，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所以这里说到，当被修理干净的时候，一个枝子呢，它会长得更多，它会长得更圆，结果更茂盛。好，所以呢，其实呢，有专家这样子的说哈，他们说葡萄树呢是一棵最需要修剪的树木之一。好，若没有进行合适的修理的话，那这个葡萄呢很难有很好的收成，甚至最后呢，它一定是长得乱糟糟，结出来的果子也是小小颗，然后酸酸的。好，所以修剪呢，对一棵葡萄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好，目的呢是为了确保枝子呢有足够的水分、养分，然后空间、阳光来成长。当然，刚开始修剪的时候，如果这个葡萄枝子它有痛感神经的话，它一定是非常的疼痛的，当下它一定会非常的难受的。但是修剪的目的并不是要为了它难受，而是最终要让它结出果实来。所以，同样的基督徒，今天我们要活出基督徒该有的一个生命，要结出果实，我们一定要被修理。那到底要被什么来修理呢？我们来看三节，三节，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。所以在这里说到，神所说给我们的道呢，就会使我们的干净，使我们干净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必须要被神的话语来修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。提摩太后书，所以神的话语呢，有这样的一个功能，有这样的一个力量。我们来看三章哈，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，十六节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处的。所以在这里说到呢，圣经神的话语的功能，哈，就是教导我们、督责我们、使我们归正。好，当然我们知道被人督责的时候，当下会觉得不舒服，但其实终究是对我们有好处的。保罗呢，曾经一次呢写信大骂哥林多教会的人。好，这封信就是哥林多前书。当下呢，其实信徒们都非常的难受，甚至呢，保罗在心中也有一丝丝的后悔。但是过后，他觉得其实不应该后悔，啊，反正应该庆幸，啊，他这样子的来责备提醒信徒。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有这样子的说。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，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的第七章，七章的十节与十一节，好，十节，十节。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，以致得救。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。哦，十一节，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、自诉、自恨、恐惧、想念、热心、责罚，在这一切事上，你们都表明自己是干净的。所以在这里说到信徒怎么样能变成干净呢？就是借着神的话啦，当然，当下呢，你会忧愁，但是呢，如果你是按着神的意思来忧愁的话，这种忧愁呢，可以帮助你，可以使你得救。哦，所以神的话语能使我们变得干净。那我们现在看回去这一个旧约以色列人的这个事情，我们知道旧约的以色列人呢，在他们后期的时候，他们跟神。他们就如同一棵没有办法长果实的这个葡萄树一样。那其最主要的一个原因，就是他们与神之间、神话语之间的一个关系是越变越恶劣。他们对神话语的那个态度是越来越糟糕的。好，这也是他们所面对到的一个危险。那小弟简单的列出三点，他们对神话语的一个态度。首先呢，第一个态度。就是呢，他们是塞耳不听，好，无论你怎么说，他们就是不听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撒迦利亚书，撒迦利亚书的第七章，七章的11节到12节，撒迦利亚书七章11节到12节，他们虽不肯听从，扭转肩头，塞耳不听，12节。使心硬如金刚石，不听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用灵借着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，故此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烈怒。所以在这里说到，神呢用很多的方式跟以色列人说话，透过律法，透过用灵来感动这些先知来说话，但是百姓的态度是怎么样呢？他们不肯听从，他们的心呢好像钢石一样的那么的硬。所以，无论这个神的话语怎么样的往他们的心里去射去，但是总是射不进，因为他们的心呢，好像金刚石一样硬。哦，这是他们的第一个态度，就是呢是塞耳不听的。那第二个态度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们是姑且听之，姑且听之，就是我们听听看。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，以西结书的33章。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的33章，我们看30节至32节，人子啊，你本国的子民在墙沿旁边，在房屋门口谈论你弟兄对弟兄彼此说，来吧，听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而出。31节，他们来到你这里，如同民来聚会，坐在你面前，仿佛是我的民。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，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，心却追寻财利。32节，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，声音优雅自人所唱的雅歌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。所以这里说到，当这个以西结先知被派去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百姓的态度是怎么样。他们都来到了这个以西结面前。这里说到他们仿佛是什么？仿佛是神的百姓，但是他们实际上不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根本就把神的话语当成是音乐，好，听听听听看，好，讲得不好的，讲得让我不开心的，我就不要；讲得好的，我就拍手叫好。好，所以就是这一种的一种态度。好，那第三种的态度是怎么样呢？就是他们只听爱听的。听爱听的，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。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的第五章，第五章的31节， 耶利米书五章三十一节，三十一节就是先知说假预言，祭司借他们把持权柄，我的百姓也喜爱这事。到了结局，你们怎么样行呢？所以在这里说到，当时呢，越来越多假先知的出现，他们呢专说假预言，所以当时呢有假的先知跑出来这样子的说啊，平安平安啊，没事，因为这是神的殿，好，所以神不会攻击他的殿的，所以你们安心吧，好，当然这不是从神而来的话，但是百姓却喜欢去听，好，所以他们呢，这里说到也会因他们的这一种的选择而付出代价。好，所以这是他们对神话语的各种的态度，也就是因为这种态度导致他们灵命慢慢的衰残了。所以因此，阿摩斯在以色列人后期的时候曾经这样子说：“人饥饿非因无饼，人饥渴非因无水，乃因不听耶和华神的话。”那我们今天也好好思考一下，今天我们对神话语的一个态度到底是怎么样的？那在这段时间里面，我们是否有真的去聆听神的话语呢？还是呢，我们正享受这信仰的一个休假呢？所以圣经有这样子的话说，我们来看一下诗篇。诗篇的第一篇，诗篇第一篇，我们来看二节至三节，二节。唯喜爱耶和华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三节，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凡他所做的，尽都顺利。所以在这里说到，一个人呢，若喜爱神的话语，昼夜去思考神的话语的话，这里说到他就好像一棵树一样，是栽在溪水旁，不断结果子的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生命力，让我们的信仰是可以活在生命当中的，这是第一点哈。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，枝子要怎么样结出葡萄呢？就是呢，它必须藏在葡萄树上。那我们知道，枝子的生命是来自葡萄树的，从来没有一个枝子呢离开了葡萄树过后能结果子的。好，因为葡萄树里面呢有一个特别的这个酱汁，是含有养分和水分的，那这些呢，养分、水分都可以作为枝子往后成长结果的一个需要。因此，活的枝子确实是在葡萄树里面，葡萄树的生命也确实在枝子里面的。所以，约翰福音十五章那边有说到，我们再翻阅回去约翰福音的十五章。十五章，我们来看，从四节开始，我们来看到七节。四节，你们要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五节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六节，我若不藏在你们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七节，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所以在这四节当中，不断的在重复，神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要在他里面。当然，神会与我们同在啊，神常常与我们同在。但是问题就是，我们是否有常与他同在？如果我们没有常与他同在，慢慢的我们就会变成孤干，然后呢，最后就会被丢掉、被燃烧。所以呢，枝子要结出葡萄的方法就是它要藏在葡萄树上。同样的，信徒要结出果子，就必须要藏在主里面。那藏在主里面是指的什么呢？有两个，第一个就是藏在基督的爱里面。我们来看九节到十二节， 九节，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。那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。十节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常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常在他爱里面。好，我们看到这里哈，这里说到，那你们要常在哪里呢？要常在我的爱里面。怎么样常在主的爱里面呢？十节说到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常在我的爱里了。要遵守神的命令，那神的命令又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12节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好，所以在基督爱里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呢要过着彼此相爱的一个生活，意思说呢，我们必须要有教会的生活了。其实，现今我们看，我们已经快3个月，从3月起一直到现在，快3个月了，已经没有办法去教会。那如果弟兄姐妹又彼此之间没有联系的话，那我们确实呢，就缺少了这样的一个养分，就是在基督里爱的一个养分。好，所以这是第一个。好，那第二个呢，怎么样在基督里呢？就是要在主的圣灵里面。我们来看十四章，约翰福音的14章16节到17节。约翰福音14章16节到17节，好，16节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与你们同在。17节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，也不认识他。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所以在这里说到主怎么样在我们里面呢？就是借着圣灵，借着保惠师。所以17节下半段在这里说到，他会常与我们同在。所以呢，圣灵会藏在我们里面。但是问题现在来了，就是我们有没有藏在他里面呢？所以在20节这里说到，到那日，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，所以在这里说到，你们要在我里面，好，就是要在圣灵里面，好，圣灵就是活水，好，靠着这个活水呢，我们就有力量来结果不断，好，所以当一个人呢，懂得在生命当中，来被圣灵充满，来依靠圣灵的话，那他的生命呢，将会是欣欣向荣、朝气蓬勃的。以赛亚书那边有说到，我们看以赛亚书32章，以赛亚书的32章15节到17节，以赛亚书32章15节到17节，15节，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，旷野就变成肥田。肥田看如树林。16节，那时公平要居住在旷野，公义要居在肥田。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，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，直到永远。所以在这里说到了，当雨降下来过后的一个情况，就是整个世界是欣欣向荣的，而这个雨呢，其实就只是圣灵。圣灵要浇灌在教会里面，要浇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的生命就会改变，就会有结出公义、公平的一个果实，而最后呢，所享受的就是平安及平稳啊。所以这段时间哈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没有办法，尤其是对于那些还未得到圣灵的弟兄姐妹，好，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到教会里面求圣灵。但是呢，我们仍然可以在自己的家中来求圣灵，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好好把握，一家人好好的一起来祷告，来求圣灵。而对于那些有圣灵的人呢，就要常常在圣灵里面祷告，顺服圣灵，不要让圣灵来担忧。所以今天就让我们来反省一下，自己是否有藏在主的爱里面，是否有向往好，过着教会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生活，或者我们藏在圣灵里面吗？所以当我们懂得去亲近神，藏在主里面的话，我们就有能力来结果实了。耶利米书那里有说到， 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。那小弟会说的比较快哦，所以各位长辈们哦，请见谅啊。我们来看，17章7节至8节，耶利米书17章7节至8节，七节，依靠耶和华，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。8节，他必像，树栽于水旁，在河边扎根，炎热来到并不惧怕。好，叶子仍必青翠。在干旱之年毫无过粒，而且结果不止。所以在这里说到，怎么样的人呢？是结果不止。好，就算是无论什么样的状况，是干旱来，或是瘟疫来，好，他都不怕，他还是结果实。好，果实是结果累累的。好，就是怎么样的人呢？七姐说到，就是懂得依靠神的人，凡是懂得亲近神的人，这种人呢是不怕的，他还是可以结果的。这种人是真基督徒啊。所以总结来说，从真葡萄树的比喻当中，那我们学习到了真门徒该有的一个本色。好，真门徒的本色呢，就是要结出果实来。那这个果实呢，就指着在我们生活当中结出圣灵的果实，以及这样的一个福音的果实。而要如果要常结出果实的话，就必须呢常常的谦卑及甘心的被神的话语来修剪，来使我们成为干净，并且呢常常的在主里面，就是呢过着彼此相爱的生活及被圣灵充满的一个生活。那愿我们大家都能好好的追求，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当中，不断的要求自己，让自己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真基督徒。所以小弟就以这道理，真基督徒、真门徒本色，好，作为我们大家彼此的一个提醒及勉励。好，那大家加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唱诗做结束。那我们一起来唱诗赞美神218首，218首。何等美丽生灵佳果，仁爱喜乐与和平，仁爱恩慈良善行事，温柔节制都要紧。我要顺从主的真理，真理是我的自由。我要尽意尽心尽心尽力，结果永存留。我要一生一世顺服，顺服真理做领袖，得着圣灵住我里面，好使命灯充满油。我当发光，结出灵果，满足主对我要求。若是不能结出善果，辜负圣灵住里头。当日救主苦口教训，应结善果荣耀身。荆棘不能结出葡萄，管果之树生分明。所以我们当行真理，辜负圣灵变形人，灵敏健全灵的完善，多结善果荣祖名。所以，我们应该顺服圣灵啊，让我们变成新人。我们也不应该要辜负神的这样的一个要求，就是呢，能结出圣灵的一个果子来。所以，现在我们要一起来祷告，在祷当中，我们为那些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来代祷。 那我们也为那信心软弱的弟兄姐妹来代祷，那我们也为自己及自己家人的信仰来代祷。求神在这段日子里面坚固我们的信心，赐力量给我们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一起同心合意的跪下祷告。
奉主耶稣圣名祷告，好，
好，感谢主，我们上午的聚会就到这里结束。那感谢主的带领，那也愿大家平安，那平安散会。